保罗讲到最后一章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三章，他讲到这一章的时候，他心中在想些什么，他还有什么东西在记挂。这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他早期所生的。那这个教会面对的是什么问题？这个教会是一直面对苦难啊，面对苦难的教会最需要什么呢？信心，最需要信心方面的鼓励。所以保罗一直在想这卷书最后结束的时候怎么去鼓励他们的信心。那这个教会里面呢，有第二个问题是他们一直在信心跟爱心上都是众人的榜样。那所以他们第二个问题是爱心。一个人付出爱心的时候，会当没有正确的回应，爱心就会沮丧，就会丧志。对，因为发现好像有一些人滥用爱心。那所以如果 我在付出爱心的过程，我还记得以前走在路上见到乞丐，我们都会给他一些钱。后来有一次呢，有一次电视就登了，就是有一个节目，他就去拍一个乞丐。那拍他呢，原来他下班之后呢，变得很光鲜亮丽，坐计程车回家，然后呢生活非常好。那个节目就让到很多人呢上街之后就不再给钱乞丐了。对，那这是其中一个个案。那这个个案不代表全部人都是这样，可是有一个这样的个案，一放上那个节目，放到网上的时候，它就带来一种负面的效应，就是大家觉得哦，原来很多人都是滥用爱心的，那我们要不要再有爱心？还是算了啊，行善就会丧志。所以保罗他在处理两个问题，他最后写这一卷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他处理两个问题，他怎么去鼓励这个教会继续在信心跟爱心上前进。对，最后这一章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那爱心的问题不要被滥用，它就牵涉到如何执行纪律，教会的纪律的问题。所以今天给他的题目是信心与纪律。一到六节是信心的引导。保罗一开始跟这个教会说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保罗给他们信心定下一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那个方向就是叫福音传开，叫主得荣耀。这是信心的一个最大的目标，整个目标就是福音传开，叫主得荣耀。那也许有逼迫，也许有患难，也许有不容易的事情发生，可是这个重点，这个目标不要放弃。对，那就是福音不断传开，叫神得荣耀。保罗叫他们为自己祷告，因为保罗在第二节说什么呢？他说，也叫我们脱离无理及恶人的手。那这对于一间被逼迫的教会来讲，保罗这样对他说，我也请你们为我祷告。那这个对于帖撒罗尼迦教会来讲，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呢？我们自己面对逼迫，哎，我的老师也面对逼迫，心里比较平衡一点，对不对？感觉哦，原来老师也有逼迫的机会，也受到艰难。好，我们就为老师来祷告，为我们的属灵师父来祷告。那整个感觉就是，原来大家都一同要经历苦难，逼迫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对，没有人可以避免，做师父的也无法避免。所以保罗在这边他蛮特别的，一方面是代祷，就请人家为他代祷；第二方面，他带动是让对方也知道一件事情啊，有一些东西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苦难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患难逼迫每一个人都会经历。那这是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是我们特别比人家苦的，不会， 你有你的苦，他有他的苦，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东西是他自己要面对的，对，所以我们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不对？每一个家都有他的情况，都有他的需要。保罗写这个无形当中给这个教会一个鼓励，那他提醒他们些什么呢？他说因为人不都是有信心，这边的信心跟第三节讲的但主是信息的是同一个字，信心跟信息是同一个字，可是它牵涉到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前面的信心第二节是讲到但人不都是有信心，是讲到得救救恩方面的信心，是得救的信心，我要得救我必须要脱离那无理的人的手，那个恶人的手，对，好像有一些黑暗的东西拦阻一个人得救，我们要明白这一些才能够让福音传出去。好了，当福音传出去有得救的信心，去到第三节，但主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脱离那恶者。第三节的他们已经信了主了，对不对？第二节他讲到是那福音回应第一节，福音要快快传开，那所以第二节讲的是还没信主的人还没有信心，所以是得救的信心。第三节讲到神是信实的，要坚固你们保护你们，那就是在面对试探面对凶恶的时候有一种得胜的信心，所以信心有没有在前进？他在前进，他从一种得救的信心前进到一种得胜的信心。关键都是神，神给我们信心，神帮助我们，神救我们脱离那一个恶者，脱离凶恶。那是保罗在这边他在一直兼顾他们哦，他一直在兼顾他们的信心方面的问题。然后讲到第四节，信心整个目标就是为了福音的传开，信心整个过程是先有得救的信心，再接下来是得胜的信心。去到第四节，信心怎么继续长呢？第四节，我们靠主深信你们现在是遵行我们所吩咐的，后来也必要遵行。信心不断长的过程就是遵行，遵行神的话，遵行教导，他就会让信心不断不断长。我刚才听到两三位分享，都是有一些可能面对困难，属民面对一些困难，那面对那个困难过程是什么？继续遵行，我继续遵行神的话，我的信心就会长，我会不断长，不是说外面的环境改变，很多时候都不是外面改变的，很多时候是什么先改变？自己里面先改变。我从很生气到我换了一副眼镜，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对不对？对方好像变漂亮了，不是对方变漂亮，是我的眼睛变明亮，是不是？本来吃了什么？对，分别善恶树，我戴了一副分别善恶树的眼睛，那以及我看什么都不顺眼，对不对？我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觉得对方不达标，你不达标，他不达标，全世界都不达标。后来发现我换了一副眼镜，原来是我不达标，我重新回到耶稣的标准当中，他那个正面那个积极，原来我一改变这个眼镜一戴上的话，那整个东西就不一样了。对，我要什么心意更新而变化，对，我才能够查验可畏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对，所以真的我们一定有期待，这种期待又会一定遇到失望，因为期待没办法满足。对，那我们的期待应该都是好的事情，你不会期待不好的事情发生，可是期待好事又遇到挫折，里面就会沮丧，就没有信心。对，所以保罗说继续遵行，继续遵行。当我们继续遵行去到第五节，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因为当我继续遵行神的话的时候，引导我的心的不是事情，不是失望， 不是沮丧。引导我的心的是什么？神的话。那神的话引导我的心呢，就叫你们爱神。原来的意思是对于耶稣基督的爱，不是我对神的爱，是我对于耶稣的基督的爱有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信心的过程哦，有没有看到？先是福音，它是信心的终极目标，叫神得荣耀，它是得救，这是第二部分。第三，它是得胜。怎么能够得胜？是因为不断遵行，不断遵行的结果就是心被神引导。好，心是最关键的，心很关键。到底我们的心被什么引导？很关键，对不对？很自然的，你喜欢买什么东西？昨天我们跟一些牧姐在聊天，在 有另外两对牧姐在聊天，我们就谈起一些东西。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啊，当你有兴趣的时候，你自然你的心就会被引导，是不是？啊，被引导，我们就聊到不同的东西。有一个牧姐说：“哦，我最大的兴趣就是休息。”啊，休息，所以什么时候有休息，我就很留意什么地方可以真正可以休息安息的。那有一个牧姐就分享，她原来蛮大的兴趣是对于语言有蛮大的兴趣，对于原来台北地区的闽南话跟台南地区的闽南话跟高雄地区的闽南话不一样，那个发音不一样，对啊，因为台北地区的是漳州来的闽南话，那他说漳州的，另外地区可能泉州还是怎么样，总之是不一样啊。我就听他讲得蛮开心的，他就问起我们，问起西姆，西姆最大的兴趣原来是什么？做那些手工，西姆很喜欢做手工，还有拼图。对，他最高纪录是拼5000块。的拼图，我不太想他这样拼，因为他会跟拼图拼了。5000块跟他拼了，他最近完成一幅是世界地图，他最后的部分是哪里？海洋的部分，每一块都是蓝色。对啊，我看见他这样跟那个拼图拼了，我就有一点难受香菇。哇，你这样拼的不睡觉，拼的这样，对，那心会不会被引导？每一个人都会被我们的兴趣引导。对，我会被我的兴趣引导到啊，跟他拼了，是不是？所以心一定要被保守，心一定要被保守。保守就是不会动摇，否则很多事情让我们的心会摇摇摆摆，很辛苦。保罗在这边讲，愿你们的心被引导。当我们被引导是被什么引导？我遵行的是神的话，我就被神的话引导。我遵行这个话的时候，我就对于耶稣基督的爱有更多的了解，我自然被这个爱引导。对，然后呢，我也会被基督的榜样，就是他的忍耐所引导。爱跟忍耐很重要哦，因为爱带我就不会对于希望的东西产生负面，忍耐呢，我就继续带着盼望，对，继续带着盼望。那每一个东西都是信心这个开关，这个信心的开关一直在前进，一直在前进，这个前进就会带来对爱的更深了解，对忍耐更多的学习。全部都是信心这个开关。所以保罗很特别，最后写这一章的时候，他说愿主引导你们的心，一直在鼓励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心 很宝贵，因为这个教会一直都在试炼当中，一直都在逼迫里面。对，所以保罗这个书信结束之前，他还是念念不忘去鼓励这个教会走在信心当中，信心里面不停的长。神也是这样对我们说，对啊，蛮有趣的。我发现在六一在神住，很多人的心思意念搅动特别大的，会不会很多的搅动？你说在别的地方没有搅动吗？有， 别的地方搅动你就不管他就好了，过自己的生活，是不是？可是来到这边呢，好像神要密集给我们特训班，很多特训。那意思不是神要给我们，意思是我本来就在面对那些东西，可是在别的地方呢，我们就采取逃避的方法，我不去处理。可是来到这里呢，神很好，神让我们看见身边的人都在处理，身边人都在处理，他成为一个榜样。那第二，神要让你被吸引来读他话语，你读他的话语，他怎么会不帮你处理呢？你说哎呀中计了，早就不读了。不读问题更多，只是搁在一边不处理而已。那现在神让这些问题曝光处理面对，所以感觉是不是你的心思被搅动，一直在搅动，一直在搅动。可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慢慢经过两三个月，这个搅动呢就开始停了，就开始停。因为该哭的该处理的你处理的第一阶段平静安稳，再过三个月又来了，对不对？另外一波的心思意念的问题又来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就是起初来你都哭嘛，哭哭哭哭哭，三个月就觉得平静了，平静了，哈哈，平安了，平安了。当人说平安的时候，其实平安还没真正来到。所以又来了又来了。那个过程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其实是很好的，因为东西总要去面对。我里面的心思，我里面的心到底有没有调到被神引导？没有的话，我既然有问题就不处理了。现在有的话，神就帮我来处理。现在跟从前不一样的地方是神陪着我一起处理。从前我是好像孤单的，虽然信了主，我还是孤单自己去面对，所以不太敢面对，不太敢面对。现在呢，好，有神来帮我一起面对。你来晨祷呢又好了，有时候两三个人一起祷告，你就发现哎，我也没有差到哪里去，对，去完一级释放营更开心，比我更差的人更多。所以我们发现最能够在一级营里面被鼓励的到底是谁呢？小组长，他听完很多人读信，哇，都是很悲惨的故事，听完了心里面就得着安慰。这不是黑心肠哦，乃是真的。你发现这个世界里面苦难本来就很多，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那个辛苦的地方，所以我读完我再对比自己，是不是觉得哦，算不得什么？对，我们去年还前年开学营啊，那个开学营里面有一个环节，大家就讲自己经历的部分。那第一个讲好像是维明，维明的经历其实很不容易的。讲完就他后来就听万球讲，哦，听完就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哎，原来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勇敢去面对，在信心当中前进，不要怕，也不要光光看自己，你去看神。看神，信心被神引导，也看看身边许许多多的人。如果我的比不上别人那么惨的话，我就被安慰了。那如果我的都比别人惨呢？感谢主，神拣选我成为主角，对不对？我的个案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也不错。反正都已经经历过了，我干嘛还停留在受伤呢？我不把它变成祝福呢？所以信心在这边是前进的。保罗不断给这个教会一个秘方，就是信心前进的秘方。可以这样想东西，可以这样被神引导，不是最惨的，还有人比我惨，你就被安慰。我是最惨的呢，感谢主，我这个个案天下无敌，对不对？所有人都被医治，那我干嘛不被医治呢？对不对？每一个人看听到我的见证都被祝福，我为什么不站起来呢？对，成为第一节所说的，让神的福音快快行开传开，对啊，叫神得荣耀了，对不对？当神得荣耀，我一定被医治了。 我一定被医治，一定可以得胜。这是第一大段里面所讲的信心的引导。第二大段是爱心的引导，七到十五节啊，应该是六到十五节，刚才是一到五节，一到五节，六到十五节是第二段。弟兄们，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这边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不按规矩而行，出现三次，出现三次。里面这个不按规矩是前面我们已经提过的，是指游手好闲、不尽本分、滥用教会的供应的爱心，对啊，是指那一类。那一类人他会产生什么？他会产生第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那代表他们已经丧志，对不对？已经开始动摇，觉得灰心。那我们都做了那么多，可是还是有一些人，他们呢滥用这个爱心。那我们还是不要太多爱心好了，对不对？爱心的结果被滥用，不止这样哦，爱心的结果还那些滥用爱心的人还在那边做些什么？对，十一节。十一节，啊，反倒专管闲事，对，专管闲事。他们管闲事的过程一定会有说话的，是不是？说的一定是负面的，一定是批评的、攻击的。所以，一个爱心得来的回应就是负面攻击、批评，那爱心就开启灰心了。保罗要处理的是第二个问题，爱心的问题。好，面对这个问题，保罗给他们的那个原则是什么？他先说自己的榜样，第八九十，从第七节开始，七八九十，他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未尝不按规矩，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个人受连累，对不对？这并不是我们没有权柄来要做你们的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保罗说了他自己的榜样，然后呢他开始讲一些原则。从第六节开始，第一个要远离，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远离他们，要保持一个距离。对，为什么要跟这些人保持距离？因为他们在管闲事，他们在说一些重伤别人的话。那如果我不远离的话，我就会继续听到这些很多重伤的话，我会受影响。所以要远离，免得我们的耳朵听了不该听的一些东西。第二个，十二节要劝诫，十二节提到要劝诫他们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教会处理纪律问题的时候，第一，不要听太多谣言；第二，要正面去面对。劝诫就是正面去面对问题，正面去处理问题，这是蛮高难度的。没有人喜欢面对冲突，很多人面对冲突都会选择用一个方法，就是装作看不见。没事没事，可是心里面有没有事？很多事，对不对？很不舒服。所以这边讲到要去正面处理问题，要劝诫他们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吃自己的饭。那如果不做工的可不可以吃饭？对，不可以吃饭。那不可以吃饭的意思不是不准他吃饭，应该是不准他在大伙一起吃饭，因为那个饭是供应的，对，所以不是说他在家里不可以吃饭，他可以吃自己的饭。那所以第三个是不做工不可吃饭，他自己爱心不要被滥用，爱心不要被滥用，是第十节。第十四节，不与他交往，若有人不听从我们接信上的话，要记下他，不和他交往。不和他交往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应该用爱心继续挽回他吗？对，因为说了该说的他不听，说了 该说的不听的时候继续交往的结果呢，那等于所说的东西没有用，他生命里面那个问题没办法处理。所以他这边讲到不与他交往呢，是目的是让他羞愧，就是让他有机会去反省，思想一些的事情，反省整个过程自己有没有不对的地方。那前面应该有一些人都会做得到，可是第十五节呢，我们就会容易做过头。但不要以他为仇人，那这就是做过头。有时候教会行使纪律，要不然就是没有行使纪律，要不然就是行使纪律呢行使过头，把一个人定为有罪。这边保罗也没有去定他的罪啊，保罗只是说这个行为有问题，如果这个行为有问题该怎么去帮他成长。然后呢，虽然是如此， 我不要把他看成仇人，那等于是我不要跟对方站立在对立的位置。我本来就是想陪伴他的，我本来就是要帮他成长，面对生命的问题。那他不听，他不听，我也不要跟他站在对面，我跟他站在旁边。他不听，我站远一点，对不对？等他，我那这一个站远一点，不跟他交往，事实上是放手。他是指一种放手，因为我不放手，我结果怎么样？是蛮辛苦的。对方每一天把他的问题告诉你，你能够解决他吗？你解决不了。那告诉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真理？我们已经提醒了。已经提醒对方，那对方是需要有思想的空间的，那他的空间就是我放手，我放手的时候对方就思想。对，因为牧养蛮特别的，牧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问题，那羊会每一天都问我们问题，每一天都问，那每一天都问，有一种是每一天都问，有一种是凡事都不问，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呢？凡事都不问的，我们就鼓励他多问；凡事都问的，对，跟他说少问。所以这个过程是什么？学问，对不对？很有学问。怎么去鼓励不问的去问，常问的不要太多问。对，因为问的太多，他没有一个空间自己去想。自己去经历，他必须有一个空间自己去经历啊。对，到底我这样做他会有什么的一个结果，我不这样做他有什么的结果，经过一段时间回来再分享，分享的时候我们再用爱心再给一些意见。有时候有一些人他为什么不停问，因为还没有得到他心中的答案，他就不停问。他心中有一个答案，那个答案是你能够回答到我的答案，那我就不会再问，可以了。所以为什么去找先知祷告？有时候一些人他会找多次先知祷告，排完第一队排第二队，排完第二队排第三队，因为听不到心中想要的答案。那这是我们要去想，我有没有被神的引导？如果我被神引导的话，神叫我们放手，有一些事情放手辛苦的，是蛮辛苦的，可是我一放手呢，整个恩典就来了。我不放手呢，我就会被很多东西包围，恩典只能够在这个包围圈的外面，没办法排队进来，恩典没办法进来。对，那所以我同样我们牧养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事情我不交往，等于是放手呢？因为我要让我的主员，我要让对方有空间成长，有空间成长。蛮多事是我们不试过，我们自己都有这种经验，我没有试过我不甘心的，对不对？所以明明是你有经验，因为我们失败比对方多嘛，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个经验说不要这样做，这样做会很痛苦的。可是听的人你讲完了他不听，他不听，你要该怎么做呢？放手，对不对？只要他没有生命危险，你就放手， 这是一个成长很自然的过程。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学习。如果人家牧养我，他都放手的时候，我应该就去想更多，不要觉得对方没有爱心啊。我们要回头想，我也没有已经去到听了很多次没有听的地步，要重新去想。最后还是劝他如弟兄，等于是永远都有一种回转的机会。不要把对方变成敌人，他不是敌人，他不是仇人，对啊，他还是有回转的机会。这是一个教会他里面要处理问题时候一些原则，该劝的时候要劝，该放手的时候要放，可是永远都不是敌人，他永远有回转的机会。那他才会带动一种生命的历程的健康，才不会去到最后行善变成灰心丧志。对，行善的意思是行该行的事，做当做的事情，这就是善，这就是善。最后就是一个结语，保罗说，我亲笔写信给你们，这写明保罗对他们的爱。因为很多传统说保罗的眼睛是不好的，他是不会写信，他通常都是 口说，然后呢别人替他代笔。那可惜这一笔信 这封信呢，保罗是说我亲笔写给你们的，对，我的笔迹就是这样，证明他的字是蛮大的，因为眼睛不好，对对，所以字比较大。那所以这是如果可以看到这个稿，应该是价值连城，保罗亲笔写的，对啊，应该是蛮特别的。那所以这卷书就这样结束了，很特别哦。他针对这个教会两个重点，一个是信心跟爱心，给他们很清楚的引导。信心的部分如何长，如何前进，如何 被神引导。爱心的部分不要丧志，该处理的问题就要处理，可是原则爱心是如何做。那这对于我们牧养有很大的帮助，我们要以这个原则在爱心里面成长，也同样在信心里面成长。我相信帖撒罗尼迦教会最后收到这一章的时候，里面是很被鼓励的，因为他们的老师，他们的这个使徒亲笔写一封信给他们，最后来鼓励他们，来肯定他们，他们一定会在信心跟爱心上继续前进。我深信神也要这样祝福我们，在信心跟爱心里面不断不断前进，不断成长。愿基督引导我们的心，阿们。好，我们来一起